六章，一共有六章。上一次我们简单的看了大概一些前后的内容，讲什么哈？那上一次我说我会分两次的时间，两次的时间，首先从总体上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内容。那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呢，我们就从圣灵的角度分享了关于在圣灵当中，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教会要从圣洁到荣耀，这是上帝对教会的命定和旨意。那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上帝就差下了圣灵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圣灵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是非常的重要。那神学家巴克说，如果没有圣灵呢，其实就没有福音了；没有圣灵，就没有教会，没有我们的圣经。所以，圣灵非常重要。但是，圣灵的工作呢，却又是非常的隐藏，以至于我们有时候不能够觉察到圣灵的存在，或者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他的工作却相当的重要。圣灵在巴克这个神学家他的眼中好像是一个泛光灯啊，泛光灯。那泛光灯呢，就像这个灯一样的，它的灯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灯呢是要照亮一个物体啊，所以这个照亮的呢就是耶稣基督。那所以圣灵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呢，就是隐藏自己，彰显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在整本以弗所书当中，除了我们上一次分享的有很多关于圣灵的出现啊，圣灵这个词的出现，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词语也频繁出现，那就是在基督里，在主里，在他里面。这也是我们弟兄姊妹常常彼此鼓励的时候说的啊，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那这些词在以弗所书当中至少出现了18次之多啊。因此，整本以弗所书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好的知道我们教会如何能够在基督里面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为他做见证。那让我们能够走一条从圣洁到荣耀的道路。那具体来说，什么是在基督里呢？什么是叫在基督里呢？那今天我们就借着以弗所书当中所出现的一些在基督里的一些经文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概念。那在基督里这个词呢，或者在主里啊，在它里面都是一样，主要出现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整本新约圣经一共出现了164次啊，做个简单的统计啊，164次。在保罗之前呢，这个词语没有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在基督里这个词语除了保罗之外，只有彼得差不多用过3次。在主里面，在他里面这两个词除了保罗之外，约翰差不多用过7次。所以圣经学者就因此推定保罗可能是这个词的首创者。今天我们用的时候觉得很自然，但这个词怎么来的呢？可能是从保罗那里来的啊。那么保罗在创造这个词的时候，我想一定他也不是无中生有，是吗？也就是说，他对这个词语的使用肯定是和他所处的环境有关系，和他的经验有关系。那今天我们分享主要集中在通过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所提到的一些处境、一些环境，来思想保罗对这个词语的一些理解和应用。首先，我们会从国度观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词的意义。那保罗所处的这个时代呢，可以说是罗马帝国鼎盛的黄金时代啊。当时罗马帝国的疆土已经从欧洲一直延伸到了亚洲，所以当主耶稣被罗马帝国驻犹大帝的巡抚，或者我们称为今天叫什么什么特首之类的哈，什么都啊，就是这个掌管这个犹大帝这个地方，是代表罗马帝国来掌管这个地方的这个长官啊，叫比拉多，我们都知道。所以当主耶稣在他受审的时候，主耶稣就对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呢，我的臣仆必要为我征战， 使我不至于被交给这些犹大人啊，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所讲的，他说，只是我的国，这个国就是讲神的国度，而这个神的国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当时的世界是属于这个罗马皇帝的啊，在新约当中，凯撒的国度，这个当时罗马的皇帝凯撒的国度和神的国度的对立，这个概念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啊耶稣对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的教训。耶稣曾对他们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凯撒就是罗马的皇帝，他是地上的王。那神呢？他其实是统管万有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却是有意的要把凯撒和神好像对立起来。这并不是说凯撒的权柄不在上帝管理的范围之内。主耶稣故意把凯撒和神对立起来，其实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对试探他的这些人要进行一个深层的刺激。那这个刺激就是告诉那些来试探他的人，其实呢，他们就是和这个钱币一样，已经不是属神的了，已经是属于谁呢？凯撒的。他们原本是犹太人，都是法利赛人和那些律法师，他们都是神的仆人。但是现在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他们已经不再属神了，他们就和这个钱币一样，已经成为凯撒的财产。所以呢，主耶稣没有自己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钱币，他也没有让门徒给他拿出一个钱币，而是说你们拿出一个钱币来给我看。这个钱币是从他们来试探那些人的口袋里拿出来的。后来有耶稣有一个门徒啊，加略人犹大，为了30块钱把耶稣卖了。我们要知道，这个钱币上呢也有凯撒的图像，这个钱也是属于凯撒的。犹大为了凯撒的钱，把上帝的儿子出卖了。犹大也是把自己和这个地上的权柄捆绑在了一起。那这个对比呢，非常强烈的表示出地上的君王和上帝之间的一个对立。啊，很可惜的是，这些原来是活在上帝国度里的犹太人，竟然都离弃了他们本应该跟从的上帝，去跟从了地上的王。所以主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说，其实啊，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个背后其实有深刻的含义。那这个可悲可叹的情形发展到了最后的高峰，就是他们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当犹太人喊着说除掉他，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就对以色列人说什么，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那祭司长怎么回答的呢？那祭司长他回答说什么，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所以当保罗将在基督里这个词语与国度这个概念发生关系的时候，其实一个重要的概念还是在于告诉我们谁才是真正的王。保罗常用一个简单的词语来揭示这个概念啊，这个词语就是平安，平安这个词。保罗常在这个书信的开首用平安来问候啊，好像只是一般的格式，但是在当时的世界呢，平安其实也是一个流行语，甚至成为一个为帝王来歌功颂德的政治用语，一片和谐平安的景象。所以罗马人常说我们平安了，我们平安稳妥了。但是保罗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就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就绝不能逃脱。所以保罗毫不留情地撕毁了罗马帝国这张所谓平安的空头支票，那就是要将真正的平安带给这些收信人，带给他的收信人。那个真正的平安就是在基督里的平安。那以此来让我们明白，通过谁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平安。所以平安的源头是从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父 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的。那通过这个词语呢，就可以让我们看到谁才是真正的主，谁才是真正的王。那当我们知道国度的君王，那谁是这个国度的国民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说到，这样，我们现在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内容了。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在这里保罗称呼受信人是与圣徒同国，那同国这个词就是同为国民的意思，是 citizen、国民的意思。那对于当时的以弗所的信徒来说呢，国民这个概念是一定不会陌生，公民这个概念不会陌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常常会以自己拥有罗马帝国身份这个国民的身份呢而骄傲。然而保罗就以此为题材，提醒在以弗所圣徒现在所拥有的身份是在天国里面的一个新的国民身份。所以他为什么用圣徒这个词来称呼我们？所以因着这个与圣徒同国同为国民的这样一个身份，在以弗所教会的所有人信主的人，他们也就自然成为了圣徒。同样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读到保罗的书信，这个书信也同样是给我们写的，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已经与圣徒同国了，我们与圣徒同为国民了，我们和保罗现在是拥有一样的身份了，所以因着这个与圣徒同为国民的身份呢，我们就自然成为圣徒。所以这一点是相当宝贵，因为我们曾经是与基督无关的，在第二章十二节后面就说，我们曾经是局外人，和上帝的信仰是局外人，但是如今呢，却在基督耶稣里了，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在一开始保罗写信给以弗所这个教会的时候，称呼他们是有忠心的，就是神国的国民。所以保罗期盼这样的应用能够让收信人，包括我们今天的我们，能够重视和珍惜我们有一个新的国民的身份。那同时在二章十九节当中，保罗将国民这个词和神家中的一员，神家里的人这个词来同样的使用，所以将家这个概念引入到了在基督里这个词语当中。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二点，从家庭观的角度我们来看一看在基督里的概念。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国度观的角度，从国度国家这个概念，现在从家庭这个概念呢来看呢，家一定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是很亲切的。保罗在使用家这个概念的时候，当然一定不会忽视家庭里面的一个重要元素。家庭里面重要元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家长，谁才是家里的头呢？家长是家里面最有权威的人，任何的家庭成员都要依附于他了。其次，在家庭的外部，家长所拥有的这个名号就是这个家庭的代号，这个代表，比如说王家呀、李家呀、邓家，不是我们家，一看就是，到了邓家了。这个邓就是这个家的代表，这个是家的姓，这个谁的姓呢？是这个家家长的姓。所以这一点咱们大陆好像已经不一样，就是妻子嫁给丈夫之后呢，还保留原来的姓，因为我们已经，解放过了，所以不一样。那妻子结婚之后呢，你就要不需要改姓，你独立了。但是其实在旧社会当中啊，这个妻子还是跟着丈夫要改姓，信主之后。奇怪，到了外国以后也是这样，现在西方人大部分也是这样，我想香港台湾都是这样，还保留这个传统。为什么丈夫和妻子结婚之后妻子要改成丈夫的姓呢？这其实就表示对丈夫作为一家之主这个权柄的顺服和认同。那么在神的家里面，家长就是谁呢？就是神了，就是我们的父。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为信徒祷告的时候说，因此啊，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所以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上帝那里得名。如果上帝没有名字，今天我们在座的人都其实没有名字， 我们的名字这个名 name 这个名这个概念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这个名就是我们作为一个 person 作为一个位格的代表，上帝是一个位格的上帝，今天我们在其中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才有这样一个名。那以后我们分享的时候再继续的详细的讲。但在四章六节那里又说，一神就是众人的父等等，保罗就把我们的神看作是神家里的家长，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当保罗把在基督里放在以家庭观这个背景之下的时候，保罗其实就是在宣告，在神的家里面，基督耶稣就是这个家庭的名号，就是这个家庭的代表。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他的名字来做身份的识别。所以在外人来看，我们都叫做基督徒，都叫做基督徒。那在家庭观这个背景之下呢，保罗不但看重家长的身份，保罗更看重家庭成员的身份。家庭成员就是我们这些被称为上帝儿女的人了。在外人的眼中，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要知道，基督徒这个名字不是我们自己叫出来的，是外面那些不信主的人叫出来的，是非基督徒称呼我们的。那我们自己叫自己什么呢？我们称呼自己为什么？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儿女。从国度到家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概念。那对保罗使用在基督里这个词语的时候，是有着一定的借鉴的意义。所以除了这两个概念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要再看一个概念，对在基督里这个词的影响。那这个概念就是叫社会。社会。社会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拉丁文当中，就是同伴的意思啊，同伴的意思。可以是指建立在同类关系下的一个群体，一个群体。有小社会，有大社会啊，同类的关系就可以建立一个同类的群体，就可以称为社会。所以当保罗在使用在基督里，在主里这个词语与社会这个概念发生关系的时候，常常会利用一些综合的社会环境，建构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一个全新的社会关系，那一个社群，对现在或者当时他所处的那个社会发出挑战。那么这个全新的社群，在全新的关系下建立起来的这个社群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教会了，就是在基督里的教会。所以当时的世界普遍受到希腊哲学的思想的影响，所以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就曾经和当时的比较兴盛的两门学派，伊壁求鲁派啊、斯都亚派的学士在辩论。所以在小亚细亚和马其顿生活的人呢，不仅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他们还受到本地传统的一些宗教的影响啊，以及一些犹太文化的影响。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那在这里保罗就是将在他里面这个词语放在了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之下。那么这个社会的环境，社会的文化背景是什么呢？充斥着各种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充斥着各种异教之风，各种异端。所以保罗对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的门徒或者信徒来讲呢，他的教导就是在基督里，就是要让他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文化，新的环境，来与他们所处的当时的这个环境和这个文化来相抵制。所以在这里，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异教之风都是旧社会的文化特征，而在新社会里面呢，这个文化就是以在基督里面，在他里面为标志的。所以保罗在第四章之后又用一系列的劝勉，说你们应当怎样生活，他用一系列你们不要等等，有强烈的对比，就是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的新文化，并且呢要在这个新的社会文化当中生活。英国的有一个牧师叫斯托德，那 他曾经在讲解以弗所书的时候就写过一本书叫《上帝的新社会》。那自从他在这本书在1979年出版之后呢，凡是以后讲解以弗所书的人很少不提到这本书的。他在这本书呢就把以弗所书分成四个部分，叫新生命、新社会、新标准、新关系。他就特别强调，既然生活在一个新的社会当中了，那么就要按照这个社会的新的标准来生活。既然我们已经在教会里面生活，我们就要按照教会的标准和规范来生活，这就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从国度、从家庭、从社会这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简单的分享保罗在使用在基督里这个词语的意义。那当然呢，我想在基督里这个概念绝对不止于这几个方面。保罗用这个词语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激励我们弟兄姊妹知道啊，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那就是上帝儿女的身份，并且呢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这个环境呢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应当拥有一个全新的生活啊。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面，若是这样呢，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撕下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呢，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边露出来，那皮袋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要装在新皮袋里，新酒必须要装在新皮袋里。那这是什么意思？新皮袋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全新的环境，就是我们教会的生活。那新酒呢，就是我们在其中的每一个人了，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每一个跟随主的上帝的儿女。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必须要在教会当中按照新社会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特征来生活，那才是安全的。如果这个新酒一定要回到那个旧皮袋里面去，结局就是酒杯露出来。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要被遗弃的意思。如果这个新布一定要缝在那个旧衣服上面，那新布的命运就是被什么撕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些人信主了，但是我们还是不愿意进入一个新的环境，还是要愿意回到原来那个环境里面生活，回到以前那个世界当中，用我们以前所有的想法、思想、概念去生活，结局是什么呢？要么你就被丢弃，要么你就被撕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结果。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要知道，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当我们从这个水池里面接受洗礼出来的一刹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在基督里的全新的环境当中。所以我们就要像一个新生的婴儿一样，要好好的能够在基督里面让自己的生命成长起来。所以我们在上个主日下午，我们基教同工就决定哈，同工会议就决定，为了要帮助我们刚刚借着洗礼进入到基督身体里面的弟兄姊妹，能够开始学习如何在基督里面，在这个全新的环境里面去生活成长。所以我们从五月份开始呢，我们要开设一个新的主日学的课程，生命成长班。这个班主要的对象就是刚刚接受洗礼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请在过去这个复活节刚刚接受洗礼的有八位弟兄姊妹啊，能够来参加这个主日学。不光光是在刚刚这个复活节洗礼的弟兄姊妹，可能是去年的复活节，甚至圣诞节，我们去年暑假有很多弟兄姊妹洗礼的，那都欢迎你们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主日学啊。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这一方面的主日学，专门是为初信主的弟兄姊妹开设的。那感谢主，现在我们终于有了。所以呢，请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啊，你刚刚受洗、接受洗礼、进入到主耶稣肢体身体里面来的，加入到教会这个新环境来的弟兄姊妹能够参加。参加这个主日学呢，不光光是我们要学知识，不光光是要让我们更多的知道和明白圣经，更多的知道明白主的道理，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要借着主日学呢， 借着这个主日学来培养我们在基督里面生活的一种方法，一种态度。也就是说，要透过我们在主日学，我们来崇拜教会的团契等各种事情上面、侍奉上面的一个尾声，时间上面的付出，来养成我们在基督里面生命成长的一个好习惯。所以，主日学表面上是学知识，但是实际上也是在培养我们的生命，是要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委身上帝的话语，能够委身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团契。是要让我们学习能够把我们自己的主权交给我们的上帝，能够在这个新的环境当中，一个全新的生命出现，要将我们在过去这个世界当中所积累下来的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那些旧的不合圣经教导的一些价值观，要经过这样一个生命的改变而被改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日学就不光光是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或者刚受洗的弟兄姊妹要参加，对于我们已经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姊妹更应该如此，就是要成为主日学当中的一个分子。那上周在我们中间有一个陈牧师，就是从我以前服侍的那个教会来探访我们，他曾经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是主日学的一份子，你要么呢是主日学的学生，要么就是主日学的老师。所以今天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没有参加过主日学或者听过主日学的，我想那你就准备要做老师啊。不管怎么样，无论是你要做老师还是做学生啊，你都要参与主日学，我们都要参与主日学，因为主日学是多年以来我们在信仰当中发展当中摸索出来的，或者神恩典赐给我们的一个方法，来帮助我们的门徒生命能够更好的成长。所以希望在我们中间以后，凡是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受洗的弟兄姊妹啊，要么你是主日学的老师，要么你就是主日学的学生，请你能二选一，因为我们知道上主日学不仅是要来学知识，也是要来建立和培养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重要方法。主耶稣在大使命的时候，在颁布大使命的时候，就对当年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这里，主耶稣提到两个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就是施洗，第二个就是什么？教训、教导。施洗和教导是要让我们成为主门徒的两个重要途径，所以接受洗礼、接受教导，两个是缺一不可，缺一不可。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以为我信主之后，我只要洗礼了，我就可以成为主的门徒了。那按照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还不足够，所以我们要小心，要根据主的教导，光接受洗礼而没有教导，还实际上不能成为主的门徒。而主日学就是我们实施教导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和途径，所以希望参加主日学能够成为你我生命当中成长的一个特征和记号。因为接受主的教导并且去遵守，或是教导别人去遵守主的教训和吩咐，那这是我们从主耶稣直接领受的，所以这应当成为我们在基督里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尽快的改变，并且能够尽快的适应我们应该拥有的这个全新的生活环境和全新的生活。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也警告我们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总说陈的好，对于酒来说是越陈越好了。但是主耶稣却是在指出我们人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不愿意往前看、往前走，而是愿意向后看。主耶稣在这里却是要求他的门徒能够弃旧从新，旧都是陈的好，这是属世的原则。但主耶稣在迦拿婚宴上所变出来的新酒，比主家预备的陈酒更美好，是不是？所以生活在新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向前看，不要总是向后看。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这样的人不配进天国。那这不是说我们信主的人不可以回忆过去，而是说呢，我们虽然已经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但是还是不愿意 在这个新的社会当中，新的环境当中，按照新的标准和新的规则、新的法则去生活，这个才是问题的所在。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就竭力地劝告弟兄姊妹，你们要脱去旧人，并且穿上新人。所以信主之后，我们整个家庭的关系、社会的关系也都要按照主的教导，在教会这个新的社会当中被改变、被医治，要在基督里面建立一个新的夫妻关系、子女关系等等社会关系，要将上帝的爱能够在我们中间流动起来。你爱我，我爱他，不是你爱我，我爱你。让我们能够在新的环境当中要有新的方式来思想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是在基督里这样一个非常宝贵的所谓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要活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让我们活在生命当中能够体现出什么叫在基督里面。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不再一样。愿主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不再一样，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成为圣洁，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的教会才能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不但赐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也要把我们带进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当中。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活在你的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因为这是你赐给我们的，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主要就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也能够进入到你的里面。主要你告诉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这也是主你自己的祷告。主要让我们从今以后凡事能够依靠你，凡事寻求你，让你来居首位，让我们进入到你的里面。愿你的旨意成就。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基督邓传道带来主的话语。请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同唱善意颂。